大家好，我们是美西园
与东方巨龙，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这个名字非常拗口的节目。
不仅仅是不再扮演女性角色，她也不需要再去扮演一个男性角色，就是她有力量，并且她也不一定非要通过变成男人这样的一个方法去展现力量，去获得别人的认可，而是去主动的拥抱自己本身的特质，本身的这个自我认同。
好的男子气概是会尊重他人的人，性别气质中间没有一道明确的鸿沟，跨越这种性别诠释是非常可能的。就是他所有这种关于性别气质的表达，什么是强什么是弱的结构，都在这部电影当中被消解了。
好久不见，龙年第一个月过得还好吗？
我相信在放假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但是最近上班的半个月可能就没有那么快乐。
没错没错，但不管怎么说呢，我们经历了一个月的休息，今天终于带着迪士尼公主系列回归啦。那今天呢要讲的这个公主打引号的，我相信是对于很多人来说，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女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一位所谓打引号的迪士尼公主啊。为什么打引号呢？是因为她其实与其说是一位迪士尼公主，她更多的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位传奇人物。我觉得不用再做多铺垫了，她就是花木兰。
没错，
而且今天是3月8号，哎，今天是妇女节，
非常非常合适。所以可能要说在前面的呢，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主要还是会从迪士尼的两部关于花木兰的改编作品出发。第一个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1998年的动画长篇木兰，第二个是2020年的真人电影，也就是刘亦菲主演的，在疫情期间上映，当时引发了非常多的舆论轰动的这个真人作品。这两部我们来讨论。那么木兰本身的故事，我们从学生时代背诵木兰词，包括从各种传说、流行文化、影视作品里面大家都非常熟悉和了解了，所以我们不会在这里进行赘述，可能会更多的把精力放在探讨迪士尼对于这个角色的塑造呈现上面，
以及他的一些回想吧。
是，不过开始我们还是先简单来分享一下，你喜欢吗98年的动画电影木兰？
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感觉挺傻的，就是那时候不懂事，就是我是先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才去背的木兰词，因为这个电影98年的时候我们当时还没上小学吧，所以就是一个非常无知的一个状态。我当时其实印象没有很深刻，我可能记得的是那个有一个场景是单于，就是这个片子的大反派，他们从山上，就是雪山上面这样子轰隆隆的跑下来，骑着马，然后远处看的话就是一个一个的小点，然后越来越多的小点出来，就那个场景非常的壮观，我就记得那个了。但是其他的我其实都不怎么记得，是后来可能出国留学，然后呢跟美国同学聊天的时候发现他们都非常非常非常喜欢花木兰这个动画片，然后也很喜欢木兰这个人物，才让我意识到，哦，原来这个花木兰在国外这么出名啊。对，然后后来是有一次我忘了是什么契机，反正也是跟美国同学一块儿去看了这个电影，觉得哦，这个电影还不错，真的，不错。就我觉得我是有一种滞后性的。
可以理解。我觉得可能这就是迪士尼公主作品的一个很常见的状态，很多人都是非常小的时候先看了第一次，等到长大成人有了明确的认知之后又看了第二遍，
然后有很不一样的感受。
没错。
你呢？
我非常喜欢这个电影。 这个可能是我们聊到现在，我觉得甚至会包括以后我们聊的迪士尼公主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因为它非常不同嘛。哪怕我们抛开木兰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中国重要的传说人物这一点之外，你就光看这个电影，它也跟公主没有半毛钱关系。
是
它的这种寻找自我、认知自我的整个方式是非常不常规的。而且在我小的时候看这个电影里面有些情节给了我很大的冲击感，我有记得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被这个电影激励到的那种瞬间，是现在想想也会觉得很热血沸腾的感觉。
哇哦，你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那么懂事了已经。
我觉得是感情上的冲击，可能这个电影是非常直接的去呈现了一件事儿，就是说
谁说女子不如男。
没错，你总结得非常对，就是这个点。然后这个东西它通过小孩子也能明白的方式给你展现出来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说啊，我好像很能理解这个电影当中想表达的木兰所经历的那种心路历程。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来聊这个迪士尼电影会涉及到很多刚刚讲到的这些方面，然后会在这个基础上去进行更多的深挖。
对，不过我们一开始还是介绍一下这个电影，就是98年的动画长片《木兰》是怎么诞生的吧？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为什么当时迪士尼要选择一个异国他乡中国的人物来做他们的迪士尼公主？
这个故事其实蛮有意思的。首先，它有几个契机。第一个是迪士尼，它在89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佛罗里达公司独立的分部，这样，那这个佛罗里达迪士尼动画部门就需要自己的作品。他们最开始是想做一些动画短片，当然我相信是因为就是我们逐渐的全球化了起来等等原因，他们是想要做一个亚洲的公主的故事。他们最早的一个方案你听你就会很生气，他们想的是做一个名字叫做 China Doll 中国娃娃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讲的是一个在可能更加传统的一个东亚文化的体系当中受到压迫的亚洲女孩子遇到了一个来自西方的白马王子，并且跟他一起离开了东方前往了西方，找到了自己的真爱与自由的这么一个故事。
这不是保家康帝吗？
对，所以这个是他们最初的一个构想。然后这个剧本我们现在只要听这个概述就会发现它有很多的问题，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迪士尼他们有一个顾问是自己也写儿童书看很多很多故事的这么一个顾问，他就把木兰词推荐给了这个创作团队，就是说其实这里有一个中国已经家喻户晓的传说故事，你们考虑一下。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最终选择了以木兰词这个描述的木兰形象去做了这么一个木兰的电影。那确定要做这个事情之后，他们在94年的时候呢，这个电影的主创团队还来中国去进行了考察，就是他们走访了像是北京、敦煌、桂林，就是很多这种我们知道很能代表中国山水文化特色的这些地方去取景，去感受这个中国文化。慢慢的这个电影就逐渐成型了，当然这个过程中也经历了很多的主题的确立，比如说你究竟是要讲一个虽然名为木兰但可能实际上已经跟这个角色没什么关系的人物去谈恋爱的故事，还是说你要真的尽可能的去还原木兰词里面这个女主人公人物成长的故事。那么非常庆幸的是他们最终做出了当然是正确的决定，就是尽可能的去讲一个女性人物的蜕变，所以才有了我们98年看到的这个花木兰的动画长片。那这个片子其实就是反响还蛮好的，票房收入呢也不错，说不上顶尖但是不错，然后也拿了像奥斯卡呀等等的提名，所以是属于一个出来了之后达成预期的这么一个作品。而且当时花木兰在美国上映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后续故事，就是98年麦当劳为了配合花木兰的上映，推广了一个麦乐鸡的蘸料叫四川辣酱，在北美地区
就是在那个瑞克和莫蒂里面非常出名的那个四川辣酱，
然后那个是限定辣酱，就是只有那一段时间发售的。2017年的时候 Rick and Morty 他们里面就有一集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四川辣酱是麦当劳有史以来最好吃的蘸料
辣酱
对，然后这集播出了之后就引起了美国朋友们强烈的这个反响，他们就举行了各种的这种活动，就是要求麦当劳重新恢复四川 酸辣酱，然后麦当劳真的在那一年又重新生产了这个酱，然后大家就是万人空巷去买这个麦辣鸡的酱，反正就特别好笑这个事情。但是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东西它一个很有意思的后续余波，就它有影响力，这个电影。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影响力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是非传统的迪士尼公主，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先从这个它究竟哪里跟其他迪士尼公主不一样开始聊起。
那有太多不一样了，与其说它有哪里不一样，不如说他们有哪里一样的。首先最基础的公主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因为以往的迪士尼公主里面他们都是实打实的公主，就是一个国王的女儿，或者是一个显赫人家的女儿，或者是通过结婚后来成为了王子的妻子，所以她变成了公主。但是木兰就是一个普通人家，她就是在一个普通的中国乡村，一个普通人家里面生的一个普通的女儿，然后被赋予了很多的家庭责任，也就是要嫁人。而且哪怕到电影的最后，皇帝给了他一个尚书郎的或者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朝堂的职位，但是他决定不要，他还是决定回到家里面去继续做他的普通人，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所以他到最后也没有成为一个所谓的公主。
哎，但是他哪怕接受了那个尚书郎的身份，他也应该是迪士尼政治家，他不应该是迪士尼公主。
哦对，他应该是迪士尼战士。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区别于传统的公主成长的一个故事。虽然迪士尼可能有非常多的女主角都在他们认为的这种自我成长的道路上不停地摸索前进，但是没有一个公主有木兰这么明确的从开头到结尾她经历了一个巨大的人生蜕变，而且这个蜕变是由她自己完成的，与其他任何人都无关，
也没有靠男人。这个电影里面她没有特别多的谈恋爱的桥段，她跟她的那个将军是有些小暧昧了，但是呢这个成分非常非常非常少，相较于以前的迪士尼公主来说。而且到了真人版里面这个恋爱的成分又减少了一些，但真人版我们待会儿再说哈。就还是先说回动画电影，木兰还有一个跟其他的迪士尼公主非常不一样的是，她身上的美德并不是所谓的啊，她很善良，她很勤劳，她很会做家务，她非常懂得跟小动物沟通这样的所谓的美德。她的力量是在于她自己很强大，她很聪明，她是有智慧的，并且她能够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以四两拨千斤的一种方法去战胜了一个邪恶的反派。
你刚刚说到小动物的时候，我就心里想木须龙，我们迪士尼小动物断层 top one 好不好。
但是木兰跟他不是那种像是白雪公主跟小动物的这种关系。
是的，木须龙其实是木兰的一个映照组。
对，
我觉得这里就可以从他们的这种基础设定开始讲起，就动画电影当中的他们两个都是在自己生活的这个环境当中，不管是人类社会还是神类社会，因为不符合社会对自己的期待而感到自己是一个异类，并且在这一趟旅程当中通过努力完成了自我价值的实现的这么两个存在。所以他们虽然身份差别很大，但是实际上人物弧线是非常相似的。
没错，我觉得你这个观察非常的到位。我觉得这里可以先说一下木须龙的设定吧，以免有朋友经过这么长时间可能不记得了。木须龙是谁呢？木须龙是花木兰他们家庭里面的守护神的那个世界里面的一个存在，他在人世间的这个化身就是一个香炉。花木兰他们家去祭拜祖先的时候，经常就会在这个木须龙化身的香炉里面点一根香，但是呢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他会变成一只小龙，并且他一直认为自己就是很厉害的，觉得自己是个神呢，对吧，觉得自己是个大恶龙。而且他的刻画是非常的不东方龙，他是一个西方龙的形象。
应该是说他的那个小龙的身体还有一点东方龙的感觉，但是他自己幻想的大恶龙的形态完全就是西方龙。
是的，
而且特别好笑的一个地方是木须龙第一次出现在木兰面前的时候，因为它很小一只嘛，应该说一条吧，木兰看到它说哦哪里来的蜥蜴，然后我那个地方爆笑了。
因为他真的很小。
对，
他第一次出现的其实是木兰已经决定替父从军，并且已经从家里离开了的那个夜晚。 他离开了之后呢，他们家的祖先的神灵就聚到了一起，说啊，木兰他居然做了这样的决定，我们得保护他呀，对吧？所以呢，他们祖先这些神灵里面的话事人吧，他就说让我们来把守护神召唤出来吧，就指了指天上的这个应该是12个雕像，但是其实缺了一个，是11个雕像，缺的就是那个龙。然后这时候木须龙就非常的得意洋洋的说，哦，那当然要派上我了，就是我终于能够尽到这个家族的责任了。但这个时候呢，这个家族神灵的老大就说，开什么玩笑，你去把外面那个石龙给唤醒吧。所以他们家的那个守护神龙的这个守护神其实根本都不是木须龙。那木须龙就是悻悻的出去要去所谓的去唤醒一个石龙，结果他自己就把这个事情搞砸了，他把那个石龙给砸碎了。所以为了不暴露自己犯下的大错呢，他就自己决定 OK， 那我就去陪着木兰上战场吧，而且如果这个事情能够搞定能够成的话，那可是对我来说是扬名立万的一个时机呀。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在神灵社会里面不受重视郁郁不得志的这么一个存在。
而且我很喜欢关于木须龙的刻画的一点，就是其实他一整路就是陪着木兰从军，经历了各种战役，一直到最后的大决战，他都没有变得特别厉害。他不是那种突然之间开了 buff， 或者他觉醒了什么东方的神秘力量，然后变成了一只巨大的龙，他从来都没有走这个路线，他一直就是把自己的那种小聪明小智慧发挥到了极致，在一些可能很危难的时机突然想出了绝妙的点子，这样的方式最后帮助木兰取得了战役的胜利。他就不像是有一些可能起点爽文，就是那种大开金手指，他突然之间获得了各种秘籍，而是真的把自己身上的那种能量发挥了出来。然后这个点我还蛮喜欢的，因为这个点其实跟木兰的整个成长是很相似的。
是的是的，因为木兰也是一个受到社会规训并且他自己就是不符合这个社会规训的一种存在。在电影里面呢，就是木兰是一个有点毛手毛脚的非常不淑女的这样的一个女孩，然后呢家里人呢就想要给她石头去相亲嘛，结果在相亲的这个过程当中闹了非常大的幺蛾子，搞得媒婆很生气，然后非常愤怒的指责木兰以及她的家人说，你们家居然养出这么一个女儿，真的是奇耻大辱啊。所以在那个当下的时候，木兰其实是你能明显感觉得到她是对自己产生了怀疑的，觉得我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的女人一样这么淑女呢，我为什么做不到别人期待我成为的这个样子呢，在我的表象之下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我呢。这个就是那个著名的主题曲 Reflection 响起的那个时候。
没错，我觉得 Reflection 那首歌当时它有一个画面当然非常经典了，就是木兰对着他们祖先的像是墓碑一样的，就像是一个镜子能够映照出他的脸，他擦掉了自己脸上一半的为了相亲而画上的妆容，露出了非常朴素他本真的那张脸的时候，他说我究竟是谁，就是为什么我找不到自己的容身之处，我要怎么定义自己，
而且我要怎么样能够让我的家庭为我而骄傲。
哎，没错，这里有两个点可以讲。首先先简单提一嘴，就是我觉得 Reflection 这首歌还有那一段整个木兰的状态所传达出来的一个精神是超越时代的。超越时代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为什么在长大了之后仍然能够跟这首歌产生很强的共鸣，甚至是脱离电影的共鸣，因为这首歌讲的是人怎么能够在一个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似乎觉得自己格格不入的社会当中面对真正的自我。然后这个东西可能在90年代末它还不是一个大主流大热潮，但是在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这是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扪心自问的一个问题，
我是谁，
对，我的位置在哪里，我怎么定义自己。所以这个歌我觉得写得非常非常好。然后第二个点就是说，你刚刚提到了木兰她是希望能够为家族带来荣耀，这个事情其实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当中探讨的一个非常大的主旨。因为木兰非常努力的去相亲，去甚至打了小抄试图要成为一个符合别人期待的女子，她不是说真的为了让所有人都喜欢她或者怎么样，她是希望不让自己的父亲失望，她希望能够为自己的父亲带来一种家族的荣耀。然后作为一个古代社会的女性，你唯一能够达成这个目标的方法呢，就是结婚。 那么这个如何为家族带来荣耀其实成为了木兰的一个最大的主题。他的父亲在当时他相亲失败的时候给他的安慰是拉着他坐到了那个盛开的应该是桃花吧树的下面，我对花不是非常了解，
反正是粉红色的
一朵花。对对对，如果不是桃花大家可以指正，跟他说你看这朵花还没有开，它可能是一朵迟开的花，但是当它开了它一定是最美丽的花。那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安慰的方法，他父亲表达的就是说你可以不要着急，或者我用更加现代的话来讲就是你可以晚婚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最终在当时的语境下面对他的期望仍然是你总有一天会结婚的，只是这天可以晚一点。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木兰后来选择了去从军，经历了非常多的艰难险阻，最终我们都知道他获得了无上的荣耀，因为他拯救了皇帝嘛，他带着尚方宝剑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一起回到了家乡。回到家乡之后呢，他把这个宝剑玉佩全部都举过头顶献给他的父亲，那个感觉就是说我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为家族带来了荣耀，虽然不是大家期待的那种，但是在一个封建社会当中能获得帝王的认可，这就是属于顶配荣耀。但是他的父亲当时怎么做呢？他的父亲是一把推开了这些赏赐之物，抱住了自己的女儿说这些都不重要，我只要你回来就够了，我非常的想你。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是我觉得这个片子关于这个父女关系处理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双方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达成一种和解。因为其实木兰不管是最早的木兰词当中还是这个电影当中呈现的他的意志是替父从军嘛，他是出于对父亲的爱或者是尊敬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原因去做的这个事情，他不是像我们现在说的我是为了自己而战，或者说我是为了成为一个女战士而去战斗，他有这样的一个前提，所以他做这个事情核心的动机说白了就是希望父亲认可自己，他寻求的就是一个父亲的认可，然后最终他通过这种社会结构上最高地位的荣耀达成了父亲的认可。虽然在这个地方我们会意识到它仍然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因为如果是现在你在想写这个剧本，你可能就会说它是为自己而战，或者说不一定完全出于孝道，它可能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寻求自我。但是呢在已有的这个结构框架里面，我觉得它已经呈现的有非常多的可取之处了。
嗯，我觉得这个点其实继续深想它的话是蛮有趣的，因为木兰她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女性力量的 icon 嘛。但其实如果你真的要去回看这个故事，特别是在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之下的话，她去替父从军的前提，就像你说她是替父从军，她是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下，因为原本的故事我们首先不知道木兰是不是真的存在，第二也不知道木兰词她有多少的这个真实成分在，但是她替父从军的这个行为好像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职责，就是带着一种家庭的责任去做的这个选择，因为他们家里没有别的男丁了，所以他只能去做这个事情，而不是出于一种证明自己的目的。
我觉得这里就是有两个点可以展开，第一个就是说首先他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古代的封建社会，就这还是一个在歌里面都会直接唱说你只有生下男孩才有价值才能完成你的意义的这么一个社会，他的整个大的时代背景是我们肯定不能离开这个东西去讨论木兰的故事。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就跟人做事情的动机和实际经历有直接关系，他虽然不是出于说我要自己成为一个战士这样的角度出发，但是他做的这个决定是极其有勇气的，一个女子上战场在那个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她的身体都是自己锻炼的耶，她成为一个勇敢的战士，她可没有说好像开了 buff 一样莫名其妙的我就变得更加强壮了，更加能战斗了，更加有这个战术战略的布局智慧了，她是真正的通过脚踏实地日复一日的训练成为了一个优秀的战士。那么这个客观上的结果以及他在这个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这种个人特质和精神，其实是我觉得我们在讨论木兰的故事的时候应该要更加看重的。
嗯，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木兰这个人物以及这个故事这么的历久弥新，就是哪怕到了今天还是有非常多的人喜欢他并且愿意去解读他，从不同的角度去重新塑造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因为这个故事本身太传奇了。 就像你说了，在古代一个女子成为了一名战士，一名士兵，并且立下了显赫的军功，受到了皇帝的嘉奖，就这个事情就太厉害了。她的动机可能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而是她做的这个行为以及她的结果给后世的人带来了这么多的鼓舞。 OK， 我觉得我们已经扯远了，还是回到这个动画片本身。
嗯，
我觉得她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编的点就是加了一个证明自我的这个部分，就是她加了一个在离家之前对自我的一个反思和深究。她在困惑说，我是谁，我要怎么样可以去证明自我。一方面他是为了想要获得家族的认可，父亲的认可，但另外一方面他也是要通过做一些事情来找到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来挣脱这个社会规训，自己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对对对，
但这样一说真的是，你说如果他不是那天雨夜毅然决然地下定决心替父从军，他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活法。就是这个说回到开头的时候，我讲我小时候看这个电影很被鼓舞到的部分，其实就是他下定决心之后，他不是回家削断了自己的头发，然后穿上军装，就是那一段的音乐是非常激昂的，看着剑中反射出来的自己的那种非常坚毅的眼神。
Reflection.
Yes. 那一个片段的处理就是说，他现在已经下定决心要去走一条不同的路了，再苦再难他也会咬着牙坚持下去，就是那个冲击我现在也记得，给年少无知的我带来了很大的
鼓舞。
嗯，然后这里有一个小趣事吧，就是其实动画电影当中除了木须龙之外，还有一个大家也许都忘记的动物，它是一只小蟋蟀。这只小蟋蟀它最开始出场呢，是因为木兰的奶奶为了保佑它这个相亲顺利，所以就出于迷信的原因买了一只小蟋蟀给木兰挂在后腰上，然后就是因为这只小蟋蟀它捣乱搅乱了木兰的这个相亲局，所以木兰就被指责是家族的耻辱，然后落荒而逃等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蟋蟀并没有带来任何的好运。但是如果把这个眼光放到长局来看，你就会发现如果没有他那次搅黄相亲局，其实搞不好木兰真的他就相亲成功了，或者说别人觉得哎还可以，下次再给你一些别的机会，他就不会走上后来的这个道路了。所以某种层面上来说，这个蟋蟀就是木兰的一个幸运符，给他开启了一个新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这种小的巧思。然后说到这个蟋蟀，有一个特别好笑的事情，就是我看到当时迪士尼的那个主创团队就说嘛，说最早是有一个核心成员设计出来说，好，我们留一个小蟋蟀在这里做一个动物活宝的角色来使用，然后找了一个动画师来把它动画化。然后这个动画师呢就说，我觉得在我们整个团队当中，除了我和这个设计蟋蟀的人之外，没有任何人在意这个蟋蟀，所有人每次开会都在问我们说，这个蟋蟀在具体的推动当中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这个蟋蟀没有人在乎。
好惨。
对，就是有点可怜又可笑的那种感觉。但是在我重新回头去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小蟋蟀还是蛮可爱的，我还是非常感谢他们保留了这个蟋蟀的戏份。
毕竟这个蟋蟀还会写字儿
啊，对，
会写信。哎，
是的，好聪明的蟋蟀。
但是呢，这个蟋蟀以及木须龙在真人电影里面就被卡掉了，
太遗憾了。
好，我们来说一下真人电影吧。就是真人电影我为了这期节目去看了，然后看完了之后呢，龙总知道，就是我当下就发了一个信息说，真人版木兰好像也没有那么差。然后龙总非常震惊的说，你是我不管是在网络世界里面还是在真人世界里面见到的第一个觉得他不差的人。
是的。特别好笑的是，因为我们在录制这期节目之前又聊了几次这个真人电影当中的一些细节，完了之后袁总现在的态度就是说，真人电影它虽然差，但是它有可取之处。
对，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电影，但是它的差评好像有点太多了，就有一点点委屈的这种感觉。
那你讲讲你觉得它好的地方在哪里吗？它的可取之处有哪些东西吗？
OK， 这个2020年版的真人电影呢，它大体的框架上是跟98年的动画电影是非常相似的，它的故事走向、情节发展大 部分的人物设置都是一样的，这个跟迪士尼的真人翻拍的这个传统是一致，因为他们的真人翻拍电影永远都是跟动画一模一样，甚至都没有任何改动。木兰的真人电影起码还有一点点改动，就他是做了一些努力的，他有想要去进行一些改编，去进行深挖的这个动作，但是做得不够好。那他做了哪些改动呢？首先刚才我们提到的木须龙啊蟋蟀的这个戏份被咔掉了，另外呢一个比较大的改动是他增加了一个女性人物，巩俐饰演的女巫。那这个女巫呢其实是在动画片里面有原型的，就是动画片里面大反派单于身边不是一直有个秃鹰嘛，或是一个老鹰，就这个老鹰放到真人电影里面把它改编成了一个女巫的角色。然后这个我待会儿可以讲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改编就这个角色的增加是有意义的，但是呢很可惜的是他没有把它讲得非常好。然后另外呢真人电影的主题我觉得跟动画电影是方向上是大致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落脚点有一点不同。刚才我们讲了嘛，动画电影它的主题是讲一个不符合社会期待的女性她是如何去证明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那真人电影里面呢它落脚点更多的是在于如何直面自己，接纳自己，解放自己的力量。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在这个电影设定里面，这个世界上面有一种天赋和能力，这种天赋呢木兰从小就有，但是她从小也同时被家里人以及家族的人告知说你不可以使用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只有男的可以去使用，女人一定要压抑住这个东西的。所以从小木兰因为自己的性别而一直压抑着她其实身上巨大的一个这种潜力，甚至在她替父从军然后进入军队之后，她依然的没有去发挥出自己的潜力，直到有一天她遇到了女巫的角色。这个角色其实非常有趣，就这个角色她一开场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巫女的形象，她是有巫术的，她可以变形，她可以变成老鹰，也可以变成其他人，她甚至可以附身于其他人，然后有非常强大的这个战斗能力，有点像是无所不能的。为什么这么无所不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也是有这个天赋的人，有这个力量的人，但是他因为这个能力不被自己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所接纳，所以他不得已是成为了这样一个流亡在外要跟随反派的这样一个其实本来很强大的一个角色。所以女巫有点像是木兰的一个对照面，当木兰遇到了女巫之后呢，女巫也马上就意识到说这个士兵他不是等闲之辈，并且他应该也意识到了说他应该是个女性，所以他当时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谁。然后这时候木兰呢就说啊，我是花君，真人店里面的名字是花君。然后女巫就跟他说你不要骗我了，你不要骗自己了，你其实身上有很强大的力量，但是如果你一直说谎的话你是不可能打赢我的。然后一个飞镖过去咻的把他击倒了，反正就把他打得很惨了。木兰呢死里逃生之后呢仔细的回想了女巫跟他说这个话，然后就意识到说 OK， 我其实就是要直面自己，我其实就是一个女的，我不需要去扮演什么花君，不需要扮演一个男人，我就做自己就好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拆掉了绑住自己头发的那个发带，然后卸下了自己身上非常男性化的这种装束，以一个女人的形象上了战场，并且的确能够发挥出他最大的一个天赋，他最大的这个潜力。就是他的这种转变围绕着一个点一个字，就是真，这个字在电影里面也经常的出现嘛，你是要怎么样去面对真实的自己，你要怎么样去接纳自己。这个也是跟动画电影有一点不同的，是动画电影里面最后木兰女性身份的揭露它是一个被动的事情，是她不得已她晕倒了之后被发现是一个女的，但是在真人电影里面她选择去揭露自己女性的身份是一个主动的选择。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不同，也是我认为比较好的一种改编，就是我喜欢的。不仅仅是不再扮演女性角色，她也不需要再去扮演一个男性角色，就是她有力量，并且她也不一定非要通过变成男人这样的一个方法去展现力量，去获得别人的认可，而是去主动的拥抱自己本身的特质，本身的这个自我认同，她就是作为一个强大的女性去展现自己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改动是更加现代的吧。
嗯，确实。
而且真人电影里面也出现了 reflection， 虽然它不是以唱的形式，它是以一个那个背景配乐的形式，但它出现的时候依然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但是真人电影里面主题曲出现的这个节点跟动画电影的也很不一样， 动画电影里面 reflection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是在木兰还没有参军之前困惑于自己是谁的时候唱的这首歌。在真人电影里面呢，是木兰意识到说要接纳自己决定做回女人的那一刻放的这首歌。所以动画电影里面 reflection 出现是讲我是谁的困惑，但是在真人电影里面呢，它更多的是一种我是谁的一个解惑，就是好像我找到了一个答案。所以我就觉得动画电影和真人电影它的主题方向是一致的，但是可能着力的点有点不一样，它是更加符合我们现代对于女性或者说对于女性主义的一种解读吧。这个是我为什么觉得这个电影有可取之处的原因。
嗯，但是
它有很多问题了对，比如说吧，这个女巫这个角色，我本来很期待女巫后面的人物走向的，因为这个形象实在太有趣了，她就是一个被污名化的女性嘛，可以说她明明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却不被世人所接受，甚至于她变成了这么厉害的女巫之后还得跟着一个反派，那个反派也没有很厉害的样子。我看很多人吐槽真人电影，就是说这个女巫巩俐她演的这个角色已经这么厉害了，为什么不直接，她甚至都已经上了朝堂了，在皇帝面前了，为什么不直接去把皇帝杀了，还得绕这么大一圈。
而且我记得真人电影她那个处理让我不爽，就是巩俐她不是很牛嘛，然后她跟那个反派见面的时候，那个反派贼嚣张你知道吗，就还跟她说什么要是你不辅佐我，我就不会创造一个能接纳你的社会，然后你只有在我这儿才有可能翻身，就之类的这种意思。然后我心里想直接把你干掉不就完了吗，就是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侧面的反映出了被压抑的女性，你不管是像木兰这样也好还是像女巫这样也好，她都是受到了很多束缚的，在被束缚的这个状态下你是不可能实现最大的潜力。但是这个还没有说到我最生气的点，我最不爽的点呢是木兰她不是跟自己军队中的伙伴表露了自己女性身份嘛，然后呢就被开除军籍了，然后木兰就坐在一个山丘上面哭，非常难过，这时候女巫出现了，女巫就跟她说你要不跟着我干吧，这个社会它不容纳我们这样的人，你跟我是一类人，我们应该一起去结伴同行。结果这个时候木兰说什么 I know my place， 就是你走吧，你是坏人，我要回去保卫我的国家。我当时就说你干嘛不跟着这个女巫走啊，木兰你为什么还要回去这个压抑女人憎恨女人的社会啊，你都已经见识到了她的丑陋之处了，你为什么不跟着女巫走啊。我觉得这个是真人电影的一个非常底层的逻辑悖论，就是他想讲的两大主题是相悖的。他想讲的第一个大的主题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种自我认同，因为她是一个被压抑的女性，然后呢当她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并且可以作为一个女人去行使这个能力的时候，她就成了一个世间最强。但是这种对于自我的认同是跟主流社会相悖的，就至少是电影里面呈现的这种古代的主流社会，它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个电影呢在讲这个主题的同时，它又要讲另外一个东西，叫做家国情怀。他要讲忠，他要讲勇，他要讲孝，这几个字也是经常出现在电影里面的，就是他又要讲说我要忠诚于我的国家，我要服务于我的家庭，我要尽孝道，就这些东西跟他刚才讲那个释放自己真正的能力是冲突的。所以这个电影就是既要又要，他没有办法把这两个事情讲好，这是一个底层的逻辑问题。
而且它相悖的不光是这种大的主题你知道吗，它最让我觉得矛盾的是，因为很多观众在问为什么这个改编当中没有穆旭龙没有蟋蟀然后我记得当时是导演有出来回应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想拍一个更加能够写实能够还原这种真实的军队军旅生活的一个电影，那么像穆旭龙和蟋蟀的存在就会非常的魔幻，它就会跟这个电影的基调不符合。好，我接受这个说法，但是如果你去看这个电影，它里面有大量的玄幻元素，刚刚说巩俐演的那个角色她会巫术就不说了，她后面还会出现
凤凰
对，她有一个代表的精神是通过凤凰所承载的，这个东西它不也是玄幻的吗，为什么凤凰可以我们穆旭龙就不可以我真的他给我一种很矛盾的感觉，这个电影
是他定位出错了 就是他太想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很严肃的很深刻的真人电影，但如果你把它只是当成一个玄幻电影来看的话，它很多情节上的硬伤还有设定啊，包括对于史实的重现，这些硬伤其实都可以被原谅的。就它如果作为一个玄幻的合家欢的这种娱乐电影是 OK 的，但是你不能把它看成一个严肃电影。你一旦把它看成一个严肃电影之后，它的很多问题就是变成了它的硬伤，就它太严肃了啦。
嗯，但是它讲的东西又很悬浮嘛，所以就会让人觉得很矛盾。
对，不过呢我还是觉得说这个电影虽然它差，但是至少这个导演是有意识的，是想要去做一些改编，想要在原来动画电影的基础之上加入一些更加符合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特色的东西去，总比那些完全照搬过去几十年前的动画片的迪士尼公主，这里点名比如说小美人鱼还有灰姑娘之类的要好。
我觉得不会有迪士尼真人电影比小美人鱼更差了，就是如果有那可能是今年的白雪公主，我们拭目以待吧，好不好。
哎呀，
说了这么多真人电影，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去看一下，然后大家心中肯定会有自己的一个评判。但是再说回这个1998年的动画呢，我觉得刚刚也说到了这种对于性别气质的塑造嘛，我觉得这个动画做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它有在探讨很多性别气质的表达这件事情。它有一个配角团的设置，这个配角团呢是木兰去从军了之后认识的三个同样看上去在军营当中格格不入的士兵所组成的。他们三个一个过矮，一个过高大胖胖的像佛陀一样，对，还有一个是过瘦。反正三个人呢都不是那种传统的士兵的形象，然后三个人的个性也各有问题。这三个配角团在一起组成了木兰军营生活当中很多的笑料。这三个人他们的这个设置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是解构了一种男子气概的表达，因为他在军营过程中尤其是他们训练的时候，其实那首歌就是教你如何做一个男子汉。Swift as a coursing river, with all the force of a great typhoon. Be a man. 那个歌讲的就是说你需要有什么样的特质。这三个人恰恰相反，就是都不符合这种传统的一个顶天立地男子汉形象的人。他们就像是那种会被忽视的小人物一样，在一个主线剧情的边缘去进行一些插科打诨的这种表达。然后他们三个也会谈论说他们自己心中的那种理想型，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女孩，然后这些喜欢的女孩的类型也非常的刻板印象，就是要淑女，要温良，要会照顾家庭，会做饭等等，就这些东西。那么这个非常有趣的表达呢其实是遇到了两种解构。第一种就是这些杂兵其实成为了木兰后来在大决战过程当中最好的助力，因为他们在大决战的时候木兰当时已经暴露了自己的女性身份，他们其实想到的一个方法就是让这三个人去进行一个女装，扮演成一个能够潜入皇宫的妃嫔的形象。他们三个人对于这个性别角色的转换的接受程度是非常良好的，他们并没有展现出任何的抵抗，甚至他们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非常好，而且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完全信服了木兰的领导和指挥。他们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抛弃了自己原本对于女性的那种甚至有点污蔑式的这种想象，就是说啊，女人就应该怎么怎么样，转而接受了一种女性存在的多元化的可能性，这个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第二个就是他们发挥了这么大的一个作用，但是这三个人都不是传统男子汉，就像刚刚讲的。然后中间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场景，就是他们三个人当中那个最高最壮的像佛陀一样的，他叫金宝，好像金宝是一个讲话特别柔和的一个男人，他是非常反常的不符合男子气概约束的那种表达，但是在他们一次危难当中大家都要掉下悬崖的时候，是金宝一个人把所有人救了上来的。他其实力大无穷，但是他从来都不会把这种力量通过那种有毒的方式表达出来， 所以我觉得他整个配角团的设置对于什么是好的男子气概这个事情其实做了非常多元化的诠释，而且这个拆解是比，你还记得吗？
当然了，我们这个美女野兽里面的那位 Gaston
对的这个拆解要好很多。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当时聊 Gaston 的时候，就是说 Gaston 是那种就是美男子嘛，觉得自己特别有魅力，所有女人都会爱上他，形式非常霸道，会欺凌弱小。他这样的一个人，他所表现的那种状态是一种迪士尼对于他的形象的讽刺性的塑造。因为这个人特别滑稽，这个人就像是一个丑角一样的存在，你只要看到他你就知道这人肯定是个坏人，他是这种类型的讽刺。但是到了木兰的时候，他的这个做法其实更加的在我看来高明，因为他的这种讽刺是属于通过这些配角的可能不够起眼的人物变化慢慢的展现出来。哦，其实什么是好的男子气概呢，这个东西跟你们做一个强壮的男人就要厌恶女人之间他没有明确的界限的。好的男子气概是会尊重他人的人，性别气质中间没有一道明确的鸿沟，跨越这种性别诠释是非常可能的。更不要说这个电影最后大高潮皇城大决战的时候，反派已经打到这个城楼上了嘛，不能说城楼了，那都是宫殿的顶上，只剩木兰跟他一对一的这个打斗，对方是一个壮汉，而且一看是那种特别凶恶的，就是你会面对他的时候会发抖的那种壮汉，他拿了一柄巨大的宝剑。这个时候穿着女装的恢复了女性身份的木兰是怎么跟他打斗的呢？木兰掏出了一把女性使用的扇子，拿这把扇子以柔克刚的赢过了这个反派。就是他所有这种关于性别气质的表达，什么是强什么是弱的结构都在这部电影当中被消解了。
是的，而且如果你硬要说这个电影有一个男主角或者是男配角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位男配角的话，应该就是他的将军，叫李翔、
嗯
凡是姓李的这位一位哥们儿，他呢就是非常传统意义上的男人，长得是一张帅脸，我不觉得他帅，但是就是在迪士尼的这个人物塑造里面他肯定是这个属于标准帅哥那一挂的，就浓眉大眼的，身材也比较好，然后他又是将军，就是各种意义上面是一个优秀的男性吧。当他发现木兰是女的了之后也是不接受的，但是呢慢慢的他也是意识到说 OK 其实木兰就是木兰本人，他依然是那个不是说自己身体有多强壮，但是总会用一些巧劲的这样一个很聪明的人。我记得很清楚，他们在军营里面训练有一项是要爬杆嘛，而且是手上一定要挂着两个超级重的秤砣，爬上这个可能有几十米高的一个杆子，没有人爬得上去。但是木兰呢，他想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就是他把那个秤砣绑在一起，通过他的一种惯力能够让自己一点一点的往上挪。最后在大决战的时候，他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爬上了屋顶，然后能够去跟邪恶的大反派进行最后的大决战。所以就是你能看得到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很有男子气概的不接受女性身份的这样一个男性，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从质疑到接受到最后是真的是认可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而且我记得最后木兰赢下大决战，拒绝了皇帝的尚书郎的邀约之后，他不就是离开了要返乡了吗？然后那个时候皇上还在跟李翔说这么好的女孩你再也遇不到第二个了。
哦，那里我其实有点看得很不舒服，
是
就是哎呀，迪士尼的老毛病又来了为什么一定要谈恋爱。但是只能说相对于其他的迪士尼公主电影已经好太多了，这个恋爱的成分已经非常非常少了。而且最后当这个李翔去到他们家了之后，家里的其他人也很开心嘛，就是木兰终于带了一个男人回来，然后木兰就也是邀请他去吃晚饭嘛，就是这个电影是在吃晚饭的这个对话当中结束的，就他做了一个留白的这种处理，这种微妙的处理还挺中国的吧。
是的，我是觉得如果他能够拿掉李翔跟皇上那段对话、
yeah.
会好很多。因为你就不要把这个东西摊开了说，大家就还觉得哦，你这种留白微妙的轻柔的这种笔触是 OK 的。因为木兰的故事里面当中如果有大量的这种恋爱元素，你就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就是各种层面上来讲。
这不就是变成那个花样少男少女吗？就女扮男装是为了去谈恋爱，或者是最终的结局是谈恋爱。
是的，大家不是一定要为恋爱而活，我们很多时候只是要证明自己，是两码事情。
哎，但说到这个，就是很多大陆的翻拍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都是在讲花木兰跟俊英里面某一个人谈恋爱。
你可以把很多去掉，就应该基本上都是。
因为我也没有所有都看，严谨严谨。
是的，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你可以讲它是事业爱情双丰收，但是你就会觉得这个故事它的重心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偏移，而且恋爱的篇幅都非常非常大。而且这个男人会成为他自我认知当中觉醒的一个重要的推力，但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木兰不是通过这个东西去觉醒的，他不是通过一个男人的存在让他改变了或者怎么样。
哦，说到这个，那就是这真人电影里面另外一个可取之处吧，他里面谈恋爱的桥段就更少了，而且也没有了李翔这个角色。李翔这个角色拆分成了两个角色，一个是甄子丹演的那个将军，他就是一个纯上司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们同辈里面的一个士兵。这个士兵呢跟木兰有一些暧昧的情愫，但是非常非常的隐晦和微妙吧，最后也没有再谈及他们的是否有后续发展什么的。
支持。
对呀，真人电影是个女导演拍的，
嗯，就是还是能感觉到一些。
对，而且非要说木兰所谓的觉醒，就是她意识到自己要怎么样才能激发自己的能力，或者说怎么样去接纳自己，也是通过巩俐这样的一个女巫的角色去实现的，也不是因为什么其他的男人这样。
聊完迪士尼这两部木兰的作品啊，没有比木兰词本身处理这个问题处理得更好的了。因为在木兰词当中是非常轻描淡写的，在木兰打仗归来并且没有暴露身份的这个情况下，他只是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非常举重若轻的描写这种处理，他怎么样隐藏了自己的身份，他最终回到了原本的这个自我，在展现自我的时候，他所有的伙伴的那种震惊之情，这个是我觉得处理他的这种身份的暴露并且没有恋爱关系的这种描写当中真的是最好的。这个原作木兰词写得太牛了。
是的，我觉得木兰词是以我浅显的语文造诣来看的话，它是用非常简练朴实的语言讲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这个木兰词里面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情绪描写，也没有这种跌宕迂回的情节描述，它是用一种非常平静的方式去讲了一个你一想就觉得哇哦，太精彩太传奇了吧这样的一个故事。就它看似很平淡，但是让人非常的心潮澎湃吧。
嗯，我这次重新回去看了木兰词，又比读书的时候背这首诗的时候多了非常多新的感触。因为现在再看这首诗呢，它其实就是前面大段的在讲他去从军之前的日常生活，然后他决定从军了之后怎么去买东西，怎么离开了家里，这是大段的描写。最后大段的描写是他怎么从战场上归来，怎么又回归到这种日常的生活，一些大家都知道磨刀霍霍像猪羊这种，你知道充满了
很生活化，
对，生活化气息的这种东西，然后轻描淡写的对着伙伴揭露了自己的身份。中间只有两段简单的话讲述了他十年戎马的过程，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就是这个东西你听上去多么的壮烈。最轻描淡写的一句是什么，是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战争死了多少人，木兰是多么艰难的才能存活下来，所有的东西他都没有细节，他就是轻描淡写的过去了。但是你知道这个过程当中，你稍微想一想，你都会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人生。
他是直接呈现出一个结果，他都不需要跟你讲他的过程，让读者从结果去感受到这个过程。这个也是木兰词里面我觉得就我很喜欢的一点，是他是对于战争以及这种征兵制度是有一定的批判性的。虽然他不是很直白的去批判，但是你看啊，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他叹息的是什么呢，是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就是他马上非常简练的就告诉你了这个战争对于每一个家庭的这种影响，对于普通人的一个影响。 只要可汗一大点兵，那就卷卷有爷名了。然后呢，再加上你后面你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看似很轻描淡写的几句话，是浓缩了整个战争的这种对于普通人家的残酷之处。
而且他的这种举重若轻的处理，我觉得除了刚刚说的战争的描述之外，关于我们一直在聊的这个性别表达同时也是一样的。因为他最后收尾的那句话，安能辨我是雄雌，这是什么样的一种高度精准的概括呀？你怎么能区分两只兔子在地上跑的时候，哪只是公兔子，哪只是母兔子呢？这个男人做的事情，女人做的事情，又能有什么不同呢？整个这个诗的处理，我觉得真的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是，所以这是为什么木兰辞能够经历这么多年，依然能够鼓励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而且每一代人对于木兰的这种解读都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人物他最传奇、最有影响力的一个部分吧。因为其实你看这个木兰辞本身，他没有过多的对于木兰本人心路历程的描写，从一开始的唧唧复唧唧到最后的伙伴皆惊忙，就他一直是描述的是一个客观事实一样的东西，但这个故事本身又是如此的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每一代人都可以对木兰有一种新的阐释，每个文化下的人都可以对他有不同阐释。就像是我们中国人理解的木兰可能跟外国人迪士尼他们所刻画的木兰就有所不同，但是都是有它的价值所在的，就它是有一种普世的影响力和传递出来的这种力量。
我觉得木兰这个人物身上就是承载了非常多每一代女性都可以共情的东西。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我知道被她的故事所激励的感受是什么样的。然后谢天谢地，迪士尼的改编没有拉胯，就是它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但是总体来讲，它是一个蛮好的动画电影，
刻意隐去了真人电影的部分。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讲到今天为止迪士尼这么多动画当中我们给出的赞誉最高的一部作品。
是的，所以从某种角度上面你不会觉得有点小骄傲吗？就是这么厉害这么传奇的一位女性是中国的故事。
当然故事本身好呀，真的谢天谢地，感谢那个迪士尼的顾问，好吧，感谢他让我们没有看到中国娃娃，看到的是花木兰。
对，
好，那我们的节目今天到这里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现在已经回归了日常的更新频率，所以下周五还会上新新的节目，请大家多期待哦。
嗯，没错，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愿意给我们打赏支持的话呢，欢迎在小宇宙的平台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爱发电的主页使用打赏功能，你们的每一份支持都是我们继续更新继续工作的这个动力。啊，如果你想要加入听友群的话，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在公众号袁宇龙后台回复听友群三个字，就可以获得加群小助手的二维码啦。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继续聊天吧。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
好的，拜拜。